神在旧约圣经的列王记下20章里说，我已经看见你的眼泪，我必医治你。听众朋友，让我们一起面对生命的成长，经历神奇妙的大恩。欢迎收听周素琴为您主持的空中辅导。
按时收听空中辅导的每位听众朋友，主内弟兄姊妹平安，我是节目主持人周素琴。素琴在这里呢，再次的欢迎每位听众朋友收听空中辅导这个节目。每一天播出一个小时的空中辅导，我们非常关注听众朋友的属灵生命的成长。因为我素琴呢，深深的相信，当我们信了主之后，我们跟神保持一个亲密的关系的时候呢，无论在生活里面有多大的难处，我们都懂得依靠神，仰望神，因为我们所相信的这位神，他是万军之耶和华。在诗篇46篇11节那里告诉我们说，万军之耶和华与我们同在，雅各的神是我们的避难所。当我们在生活里面有一些难处，或者你落在那种患难当中，无论是身体、心灵、思想受到一些冲击的时候呢，我们不要惧怕，我们要宣告。宣告什么呢？就是要宣告万军之耶和华与我们同在。当我们这样宣告的时候呢，我们就会得帮助，心灵就会得平安。希望听这个节目的每位听众朋友，让我们都能够跟神建立一个亲密的关系。那讲到辅导的时候呢，我们一定要有互动，所以空中辅导也为听众朋友开放热线电话。那上个礼拜呢，因为我们空中辅导为听众朋友播出了特辑邱清泰博士的幸福婚姻特辑的缘故呢，我们晚上没有直播。那平时没有特辑的时候呢，我们礼拜二个礼拜四晚上7点到8点是热线电话直播的时间。除了这2天之外呢，礼拜三，也就是明天早上礼拜三呢，是从早上9点半一直到12点，我们也为听众朋友开放热线电话。要打电话的听众朋友，你一定要记住这段时间打电话跟我素琴交流。那我们的热线电话号码呢，就是13229966322，13229966322。节目一开始就有听众朋友在线上了，让我们一起来听听江西吴姊妹的电话。喂，吴姊妹，你好吗？
喂，周师母，你好。
你好，你好，吴姊妹。
喂，
是
周师母。
是，很高兴啊，能够跟你通电话。
感谢主，我也很高兴能有这次机会，能够与周师母分享我自己的一些事情。
是，
就是我常常会因着自己的女儿，就是她现在所就读的大学，她的专业，常常会觉得沮丧、灰心和失望。
哦，
觉得自己是个很失败的母亲，没有对女儿那她所就读的这所大学呢，所选的专业没有没有把好关，常常会落在这样的情绪当中。
你是说你女儿现在读的这个大学的专业，她选的科目，她不喜欢吗？
是，反正女儿现在她自己对她自己所学的这专业，她觉得也是会有很失望的。然后也就是因着这些，就是我自己也常遭到自己的弟兄他的埋怨。
哦，他选修的科目，他现在上的这个大学所选修的科目是哪一方面的？
就是他是在北京的一所外国语大学就读的大学吗？他读的是语言的，是外国语的。
英文吗？
不是英文，是韩文，朝鲜语。
哦，在北京外语大学读韩国话是吗？
对。
哦哦，是。
因为刚开始嘛，女儿她不是去年参加了高考嘛，今年下半年是大二，她去年参加高考的时候，她就问老师，老师说建议她去当一个老师，
嗯，
然后我就自己是这样的想法，我说女儿，你觉得你自己应该要有自己的想法，
嗯，
啊，我觉得你应该做自己喜欢的，
对，
然后我就怕她不敢去想象。因为女儿很懂事，
嗯，
因为她会觉得啊家里的条件不太好吧，会觉得爸爸的身体不太好，我怕她不敢去想做自己想做的，
嗯，
然后我就这样鼓励她，
是，
我说你不要去啊为着钱考虑，啊会为着以后的工作担忧，我觉得你要做自己喜欢的，
嗯，
然后我就这样鼓励我女儿，
是，
然后我们就学，他就被我说动了，好像就这样选了北京的证，刚好他的分数，可能还是碰，把这个北京的这所大学就放在第一志愿里面，
是，
刚好就被这个录取上了。我记得当时我们也是有祷告，
嗯，
我说主啊，求你为女儿预备合适的，我说这我们填了五六所大学，
嗯，
我们不知道哪一个是最适合他的，
嗯，
我说交托给你。如果你觉得合适的，求你成全。我记得之前是这样清清楚楚这样祷告的，
是是是。
然后神就，我就觉得这以后呢，就这所大学定下来的时候，我觉得，我们就落在这种情绪当中，我们就会很失望。包括女儿也，她也觉得很失望，因为她在这所大学里面读了嘛，她读这个专业，她就会为着以后，她说。这个专业的工作以后出来不好找啊，怎么怎么样，他就也会现在这种的忧虑当中，
嗯嗯，
所以我现在也会觉得常常会觉得很沮丧，一直这件事特别特别的沮丧。
其实你的女儿她现在担心的是怕读完这个专修的科目之后担心她找不到好的工作，对吗？
对，因为我的弟兄常常也这样说，因为我们夫妻二人也都是信主的，只是我们很亏欠，我们信得比较愚昧，真的求主帮助我们。然后女儿呢，她是也接受，但是她没多长时间，就是高中的时候一直也没有时间嘛，
嗯，
就只有暑假的时候就跟我们偶尔到教会里面去，
是，
所以我们就是。一直困扰我，反正一想到这个事，我就会觉得很难受，
嗯，
很沮丧，因为弟兄也会常常因这件事埋怨我，嗯，而且我看见女儿也好像对这件事挺让她失望的，所以我常常会内疚。
我想知道的是，你女儿担心的还是你们担心的？到底是谁先开始担心的？
刚开始是，我觉得我们。对这所大学呢，就是选择的比较草率，没有好好了解它，所以就把它也放在这个列入这个一个志愿的里面。但是他是没想到就录取了。但然后当我们了解的时候，就发现这所大学他就读的这个专业好像也不怎么好。反正我们也会忧虑，也会因着女儿的忧虑而忧虑，就是也会被他所带动。所牵动我们的情绪也会这样。
其实呢，我觉得做父母亲的应该是去影响孩子。我刚才在听的这个情况里面呢，我就觉得你们是互相的影响，而造成一个恶性循环。其实我觉得我听的时候，那女儿现在呢，第一她读北京的外语大学，那这个呢我就觉得很被一般的人肯定。她选的是韩国语文，对不对？
他是等于他就读的大学有那个专业级差嘛，他的专业第一志愿不是这样的，他然后是应该是数到后面的，应该是被选上的这个。
所以他现在选读的这个韩语是他不想读的吗？
对，但他当初的专业志愿里面也有这个的。
对，不是第一志愿，我明白，
才发现他觉得不适合。
嗯，
现在跟我说就是好像不太适合，不太喜欢这个专业。
那我觉得这个要分两方面来看。第一呢，就是说关于将来能不能够找到工作呢，现在忧虑太早了，因为还没有到那个时候，对不对？很多事情呢，我们不要那么负面的去想到，哎呀，这个不行，那个不行。这是我觉得你们要互相的鼓励，告诉就是，如果孩子有这样的想法，如果他只是为了担心将来读完了找不到工作的话，你应该提醒他，将来有将来的忧虑，现在做好自己这个学生的本分。把自己选读的这科科目把它读好，行行出状元。那更何况现在呢，我相信在国内也是都很流行韩风嘛，对不对？韩流啊，这些这个关于韩国的一些东西。所以这个是如果是你的女儿担心的话，你要鼓励她不要为还没有发生，还有两年以后才会发生的事情，不要这么早担忧。那另外一个问题呢，就是不是只是担心了，是没有兴趣，对不对？所以是两个课题不一样的，不要把它放在一起来去看。如果你的女儿对读韩国话、韩文、韩语，她读了一年、两年，还是就是没有那个自己没有办法全身的投入在当中，也不喜欢的话，那这是另当别论了，你明白吗？
对，我曾经这样问过他，我说你不喜欢韩语，是不是因为他今后找工作不太好找？我说如果你排除这一个原因，那说你还喜欢韩语吗？他说他就是不太喜欢。他现在因为他现在都有这个想法，他想跨专业考研究生，他说现在都有这种想法了。他想
他这个考研究生是不是要大学毕业才能够考啊？
应该到大四嘛，
大学四年级。
但是他大三就要早做准备，如果他要跨专业，他就要早做准备。
然
后他现在还面临着这样的问题，因为他是外国语嘛，他们都要面临到国外出去留学。
对，
他因为他说他的同学嘛都会选择出国，但是他说他凭着他内心他不想出去，但是他又怕自己以后的简历是一片空白，所以我就说。我都不知道该怎样帮他，因为我觉得自己真的很无能为力。我就只有唯有把这件事，那切切祷告在神的面前。但是我自己祷告又不能好好交托，所以我觉得自己真的很难受。
首先呢，我要鼓励你们，就是你说你丈夫跟你都信，但是没有好好的信。那我觉得呢，现在大家要学一个很宝贵的功课，在家里面呢。我不知道你之前有没有听过上个礼拜我们播出的特辑的内容，邱清泰博士的幸福婚姻特辑，其中有一集是讲祝福，家人之间呢要互相的鼓励，互相的祝福，这个很重要，而不是彼此埋怨而互相的批评。那如果家里面的气氛是这样的时候呢，造成孩子他想事情也是很负面，也是很胆怯的。所以呢，首先我要鼓励你，你要在神面前好好祷告，不是为孩子的前途祷告，要为你这个家庭的属灵的光景祷告，为你跟丈夫能够学会真正的在神的话语里面，用神的话语去抵挡一些负面的情绪跟想法，这是最重要的，你明白吗？
我知道，
这是
我常常我在女儿面前，我是不太会表露这些我的负面情绪，然后我的弟兄他在这方面不太会有顾忌，他就是想说什么他就说什么，然后我常常也是会按照圣经，比如说在一段经文，如果女儿沮丧的时候，我是摘一段经文来安慰他，同时也是安慰我自己。常常会用圣经的话语来鼓励他，其实也是鼓励我自己。
对，但是呢，我们说人的眼睛这是很亮的，就是说能够看 就是家人，虽然你没有说出来，但是如果你担心的话，你的表情也同样的能够让你的女儿感受到你的担心。所以呢，首先我要鼓励你们夫妻，尤其是你，你要帮助你的丈夫，就是说在神面前好好的靠着神的话语。刚才我也读了一节经文，万军之耶和华与我们同在，雅各的神就是我们的避难所，要常常的宣告。当你这样去宣告的时候呢，把那些负面的想法就把它丢掉，然后呢坦然的依靠神。你的女儿的问题呢，你要给她一些鼓励。那我自己呢，我自己是希望不单单是你来电话，如果你的女儿愿意的话，我想直接的跟她交流，我想听听她，鼓励她，帮助她。她既然选了这个科目，我觉得先不要担忧，真的先不要担心。因为呢我们真的是察觉到这个韩国南韩这个国家，他们各方面的发展不断的就是影响一些周围的国家，所以中国现在呢也是很多的人都就朝着这个方向去追星啊，或者怎么样。我觉得以后的机会，贸易啊，或者是各方面的机会是越来越多。所以呢，如果你的女儿在这一方面能够很专业的去学习的话，她以后找工作其实是不用担心的。那至于他要不要到国外去实习啊，去学习呢？这个呢，我觉得我可以跟他直接的交流。那五姊妹啊，因为我们的时间有限，所以呢，我是真的是鼓励你啊，就是在这个家里面，我觉得你做妈妈的能够给孩子，虽然你刚才说你没有说出来，爸爸的负面的情绪比较明显，但是呢，儿女能够感受到的。所以先要好好的在神面前祷告，求神的话语能够充满你们，不要害怕，不要埋怨，也不要为着过去感到自责。这些东西呢，都不是出于神，都是出于那恶者。所以呢，我们作为一个基督徒要懂得分辨，也要把这些负面的东西把它丢掉。那我们也为你跟你的丈夫还有你的女儿祷告，更期望你的女儿能够跟我保持联络，我们愿意跟她更多的交流，好吗？这是江西五姊妹的电话。听众朋友，现在你收听的这个节目就是空中辅导，非常感恩刚才我们听到这位姊妹的这个需要的时候呢，我相信不单单是她的家里面的光景，可能他的情况也是很多其他弟兄姊妹的光景，所以我们在祷告当中纪念这位五姊妹。空中辅导为听众朋友开放的热线电话号码是13-22-996-6322。好，下面我们来接听浙江的一位姊妹的电话。喂，
喂，你好，周师傅，很高兴。
是，很高兴啊！我可以问一下你姓什么吗？
我姓樊，
樊姊妹哈。
对，
好啊，樊姊妹很高兴能够接听你的电话。好，樊姊妹，你今天来电话，你有什么需要啊？
我就是因为我很意外收到你们的同工给我打电话，我上次就是和我家弟兄之间就是说，长期以来就是一直都是处在婚姻当中那种，那我们结婚就是一个错误的开始，就好像一直就是闪婚嘛，就是很草率的进入婚姻当中。我就是长话短说吧，因为我知道你们的时间也很有限。
是，
就是我，因为我发现我也非常喜欢空中辅导这个节目，也从别人的故事经历当中，也学习到，就像您刚刚跟那位姐妹所分享的，就是说家人之间就是要互相鼓励。因为像我们像大陆这边的话，就是说像我母亲和我爸爸之间，他们可能就是说，我也知道我的婚姻可能受原生家庭的影响，受我妈妈的影响，因为我妈妈辛劳一辈子嘛，我爸爸就是那种不怎么操心的人。就是我妈妈就是什么事情她就是说很能干的那一种吧，作为一个农村妇女来讲。但是我就是说，在婚姻这方面，是因为，就是为什么会草率结婚，是因为，那个时候就是说，有26周岁的时候结婚了嘛，就是年纪有点大，就是 家里有点催吧，然后就是说在家里我们那边也相亲吧，相亲的时候就是觉得没有满意的，然后我就是觉得要找一个信主的嘛，
嗯，
然后后来有在浙江这边有认识一个也是信主的，那个时候就是刚刚信的时候就是比较有点迷信的成分，觉得信了主之后就会一帆风顺，信了主找的结婚对象就一定会会很恩爱啊，就是会那个也曾经在婚姻当中也经过吵架啊，就是说也看到自己的不完美的地方，也看到对方的才知道对方的脾气性格，就是和自己的男女之间那种差异也很大，然后就是说其实最大的我觉得还是我们，虽然说我们有同一个信仰，但是我觉得我们在观念和价值上面还是有存在着很多的差别，就是我不能接受的。
你们结婚多久了？
结婚有六年了。
哦，结婚六年，但是现在呢，在这个大前提之下，就是你跟你的丈夫都信耶稣啊，对不对？
对，是的。
哎呀，你什么时候开始听空中辅导的？
空中辅导我也听了好久了。
哦，
具体是，因为我接触的，因为我们以前在老家的时候就听那个，也是香港电台的，反正也是有那个电台，我记得我很小的时候，差不多十五六岁的时候就听过。空中辅导良友电台是我来浙江这边之后，是我的朋友介绍的，听的那个时候。
朋友介绍你听空中辅导，所以你在浙
江的姐妹，对，
你在浙江应该有六年的时间了，对不对？
我在浙江有九年了。
哦，九年，其实呢。听你这样说的时候呢，你没有具体的讲你跟丈夫之间为什么常常吵架。那我要告诉你的是，所有的夫妻啊，你不要以为找一个信耶稣的丈夫的话就不吵架，这是错误的想法，你知道吗？
我知道我现在认识到我是错误的想法，我也更加认识到。不是所有的信主的人都是好人，因为我从前我就觉得信主的人都是非常友善非常和睦的，当然我现在的认识就是说一个真的虔诚敬畏神的人的确是这样的，但是难免也会有那种就是说不认识自己信仰的人，就是说对自己也不是有的人我不知道怎么形容，反正有的人就是那种假冒为善的吧。
假冒为善，很多信了耶稣，但是他口上嘴巴说信耶稣，但是他的行为呢，有的时候跟信耶稣不符合，对不对？那我们说信耶稣以后呢，当然我们应该按照圣经的教导去更新我们的生命，一点一点的成长。但是有的时候有些人做不到的时候呢，我们也不能否定他，我们要给他机会，因为每一个人成长的光景都不一样。范姊妹，我想问一下，你们结婚六年有没有孩子啊？
有啊，因为我那个时候就是说结婚比较晚嘛，一结了婚就觉得就要了孩子，因为那个时候就是觉得毕竟农村人都是要早生贵子，
对对，
就是说不是为我自己，也是为他家里。
对，
因为他家里就是说以前他是有一个哥哥，后来是得了那个什么癫痫病，后来死掉了，就他们家就他一个，后来他妈妈就抱了一个女儿，就养大了之后，
没问题，没问题。那现在你这孩子多大了？
孩子有五岁。
儿子还是女儿啊？
儿子。
哦，有一个五岁的儿子。就这么一个孩子，对不对？
对呀。
好，范姊妹，今天的时间有限，但是我要跟你讲几件事情哈。首先呢，我一定要跟你讲， 就是说像你刚才说的，不是信耶稣的人都适合，就是说找一个信耶稣的人跟他结婚就没问题，这个想法要放下来。就算是今天信耶稣两个人都很爱主，但是走进婚姻以后，你想想看，你的成长跟你丈夫的成长，这个原生家庭是完全不一样的，对不对？两个。
妈妈，我最不能，我知道，我先打断你一下啊。我最不能接受就是他的那个脾气很火爆的那一种，并且还有暴力倾向。
嗯，
因为在我没结婚的时候，我就觉得我就是羡慕和欣赏，就是说恩爱的那种婚姻家庭。
范姊妹，
就是说，我就很反对暴力和，就是和不管是语言暴力还是动武力的，因为他就好像已经触到我的那种神经上了，我就不喜欢这样的。偏偏就他就是一个这样的人，因为我们是很闪婚嘛，闪婚之间就婚前就没有那个。
我觉得范姊妹，先不要把所有的东西都推到闪婚或者是他的一些缺点上面，因为我刚才也说了，我们每一个人呢、都是罪人，对不对？你是基督徒，但是你刚才说不是每个信耶稣的人都是好人。当你讲这句话的时候呢，我觉得我们也要好好的反省我们自己，反省你跟反省我。我也信耶稣，你也信耶稣，我们是不是在别人眼中是一个好人呢？这个我们要反省。
所以说
第二呢、
所以说我常常从我们的吵架呀、虽然说吵架不好，但是吵架也是另一种沟通方式，
对，
是一种
对
激烈的沟通方式。
而且要学、
就是说
你们要学的是什么呢？借着吵架去认识对方，而且呢也要借着吵架去看到自己的问题。你刚才说你的丈夫非常的火爆， 对不对？那我常常听到这些电话、就是有的时候妻子被丈夫用暴力来对待，被打。那我要鼓励这样的妻子呢，就是要有智慧，要有聪明。什么事情会让丈夫火爆，会发脾气，会暴力的动手打人呢？你跟你的丈夫在一起，你就认识他，你要知道什么事情会触犯他，那你呢就尽量的不要触犯他，让他发脾气，动手打人，你明白吗？不然的话，你就是被丈夫，就是你是那个受害者。而丈夫为什么会暴力的会发脾气会打人呢？一定是有一些原因在当中，对不对？那所以这就是要磨合你跟丈夫相处的这个阶段当中，你要知道，哎，原来我讲这句话的时候他会发脾气，他会动手打人，那你下一次是不是照样的讲同样的话惹他生气让他打你呢？我想你不会这样做，对不对？对呀、所以我
就是说我们以前打架，但是目前今年的话就没打，
好了很多吧。所以呢，刚才你也说了，你很想要的是一个幸福的婚姻，夫妻恩爱的婚姻。范姊妹啊，
我
圣经里面告诉我们，
因为曾经我也看过一篇文章，也是良友电台这里，因为他好像就是意思就是说，其实你崇拜婚姻幸福，其实好像也是一种偶像吧。因为就是说不一定每个人的婚姻都幸福啊，每个人都有每个人的那个的问题嘛。就是说那个意思好像就是说，透过婚姻当中我更加了解我自己的一些缺点，我需要改正的。上帝借着他使我学习到的最大的功课就是学习顺服吧，学习谦卑。
首先呢，我觉得我希望你借着空中辅导认识婚姻是什么。婚姻不是一味的要求对方满足自己，婚姻是委身，婚姻是付出。你怎么样去帮助你的丈夫，让你的丈夫因为有你的缘故，他能够安心的顺利的好好的去工作，这是做妻子的角色。另外一个我一定要提的就是说，幸福的婚姻 不是白白坐在那里等着就会有幸福的婚姻，是需要耕耘的，是需要付代价的。圣经里面告诉我们说，流泪撒种的必欢呼收割，对不对？你今天看到那么多的夫妻，他们的婚姻如果幸福的话，你别忘了他们是曾经流过泪，努力的耕耘才有幸福的婚姻。所以你现在才六年是你们刚刚结婚需要磨合适应的这个阶段。所以呢，首先我要为你祷告，也鼓励你好好听空中辅导，借着这个节目让你能够知道自己在婚姻里面要扮演的角色，做一个好妻子好妈妈。因着你自己愿意在婚姻的维生跟付出跟改变的缘故，让你的丈夫的灵命也能够长进。所以呢，今天时间有限，我今天暂时先跟你谈到这，但是呢，我鼓励你范姊妹继续的跟我们保持联络，好好的听礼拜六的空中辅导。礼拜六的空中辅导的内容呢，是专门在这一方面有一些专家来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好好的去经营我们的婚姻，好吗？我们为你祷告哈。
谢谢，
不客气。嗯，
空中辅导天天陪伴你，
与你一起哭，
与你一起笑，
与你一起感恩，
彼此代祷，
与你共同成长，见证生命的改变。
空中辅导邀请你透过电邮和短信分享你生命的改变，让你的见证激励更多的人。凡是被空中辅导所选用的见证，我们将会送你珍贵的礼物，请你赶快来分享吧，截止日期到11月底。
是的，我素琴最近呢看到一些电邮，有很多的听众朋友回应这个活动。如果在听这个节目的弟兄姊妹，你也有这一方面的见证想跟我们分享的话，鼓励你赶快参与这个活动。我们会赠送给你空中辅导这个教室成长之旅这本书的下册。好，空中辅导的直播，我们的直播节目呢已经进行了32分。我们为你开放的热线电话号码是13229966322。上海的应姊妹在线上了。喂，应姊妹你好吗？
哎，你好。哎，
是，你好应姊妹。
哎，对，你好。
是
我就是跟您说一下，就是可能是我爸爸妈妈他们给我报的这个这个给你们打电话联系的，就是我家里有一些变故，就是10月4号嘛，我老公突然的离去了，就是那么我呢也是无比的悲伤，因为因为我的两个孩子还很小，因为儿子嘛11岁，女儿才1岁还不到。那么我们呢还有自己的公司，然后呢就是他呢因为是突然的离去的，是3号去看医生，但是他没有听话，就是那个医生呢就是叫他做 CT 他就不愿意做，然后给医生签了一个字，然后晚间呢就是医生让他别回家，他又要回家，又给医生签个字，然后到4号早上呢他突然的就发那个心肌梗死呢，就是一根主血管堵了，然后到医院去抢救没有救回来。那么我呢有时候也有点自责，就是感觉就是或者我多坚持一下了或者怎么样，是不是能挽回他的生命呢？然后有时候我又在想他为什么有这么多的机会都没有抓住呢，我又在想是不是他的命就只有这么多呢。所以哎呀，就是反正就时时刻刻的就是在纠结很多事情了。然后像孩子们这么小，然后他也是他自己可能到时也不知道他要走了，就是他不知道的，跟我什么也没有交代。然后就没有过来了，没有过来就是什么也没有说了，然后就是 啊，就是活着的，就是两号三号之前呢，还跟我安排很多工作上面的事情，
嗯，
什么约去落实的事情，然后呢，就是四号就这样结束了的，然后剩下来的事呢，就全部在我的肩上了，
是，
然后孩子。然后孩子以及公司里的一系列的事情呢，都有一一的去落实。那么对于我来说呢，就是压力是相当大的了。
嗯。
那么我呢，爸爸妈妈信主信的时间比较久，作为我呢，就是说，之前两三年呢，就是礼拜天会去听，牧师长老的，就是那个做礼拜之后听他们的讲道。
嗯。
那时候呢，我也很亏欠神的，就是也没有说看圣经唱诗歌这些都没有学了，
嗯，
那么祷告什么的自己也不会，就是这一系列的，嗯，也就是没有做到。然后呢，发生这样的事情之后呢，我自己呢也讲到底也是很反省的，就是，然后就是也是一直到主面前去了，就是
是
也是请。他们就是我们这里的教会呢，就是长老牧师也帮我祷告之类，然后我也是现在也是坚持呢，就是去就是这里有什么教会的有什么就是礼拜二的查经聚会啦，礼拜天的礼拜啊，以及礼拜四晚上的青年聚会啊，我也就积极的去参与。我就说我亏欠很多啦，那么就是说求主给我信心和力量，让我生活下去的勇气，
嗯，
然后就是让我处理好一系列的事情，就我老公没完成的，包括两个孩子要把他培养成人呐，然后是公司里的事情能一一的能够落实掉，在主的带领之下，
嗯，
让神能赐给我智慧呀，让我处理好这一系列的事情。
嗯，
然后我的孩子呢，就是我也女儿那时候在我肚子里的时候，我就也做礼拜的时候，我也就是她也跟着去，相当于我怀孕的时候我做礼拜我也会去的。然后现在女儿呢，我也会带到教堂。就是我的儿子呢有点叛逆了，因为他11岁嘛，就是前刚开始的时候我说你跟妈妈去教堂，他说我是不去那个地方的，我又不信耶稣了怎么样，然后我是说信耶稣是好的怎么样，他呢是有点听不进去的，就是他有点叛逆，然后呢我是怎么想的呢，因为他这个爸爸也失去了，但是他爸爸很爱他，他
是
心里知道的，然后呢他因为性格比较外向的，他就不讲出来的，他说悲伤的事就不要说，然后他就实际上呢也悲伤，但是我就跟他说，你就是我希望他也到主的面前呢，因为男孩子呢我怕他以后万一学坏什么的，像如果能来到主的面前呢，他就不会太背离了，我就希望他啊，就神能感动带动他，因为他现在有时候也不是很听话，我跟他说话他总是就是有一点对抗我啊，而且呢我再插一句啊，就是上一次就是2号晚上他做了一个梦，他没有告诉我，他一直到前一个礼拜才说起来，他说他早上做了一个噩梦，然后说10月2号的晚上也做过一个噩梦，我说那10月2号晚上你做的是什么噩梦，怎么没告诉我呢，然后他就讲给我听，他说他做梦的时候说梦见爸爸去医院去医院然后看病然后就死了，他有没有跟我说，在3号也没有告诉我，然后4号他爸爸就发生了事情了，我说我就跟他说，要是2号晚上做梦3号能说一声呢，我们或者也会有一个警醒嘛，但是他一直到上个礼拜好像才跟我说他晚上又做了个噩梦，然后做了一些也不算多恶的梦，反正就是乱七八糟的，然后就是礼拜天我就跟他说，你一定跟妈妈去做礼拜吧，我说如果 如果我说你三号早上告诉妈妈这件事，或许我们还会大家都有一个警醒了。我说我们赶紧为了这个事我们也去做礼拜吧。后来他也陪我去了，
嗯，
那样一个情况了。
是的，我听了你的这样的一个分享之后呢，心里面是很沉重，因为人最怕的是什么呢？就是在没有预备的情况之下发生一些亲这个像亲人离世的这样的一个光景，是打击是特别的大。我觉得你的爸爸妈妈非常的疼你，他知道你的这样的情况，所以呢我相信他们是我们忠实的听众，所以就特别为你打了这个电话来。英子妹，我可以问一下你丈夫是什么时候离开世界的吗？
他就是十月四号上午。
十月四号
嘛，现在不是十一月了吗？
就是上个月。
就是上个月。
所以其实呢，现在这个阶段，无论是你或者是孩子，你刚才说你的孩子十一岁，其实十一岁的孩子呢，他已经记得事情，他已经懂事了。所以刚才你说他做梦的这样的光景，这些东西呢，对孩子来说也是一个打击。突然失去了自己心爱的爸爸的时候呢，心里面也是有那种伤痛在当中，只是他有的时候可能不懂得表达。那我刚才听到你说你很想让你的孩子从小就信耶稣，因为到了这个反叛期去教会好。信耶稣好不好呢？不是你跟他说好就是好，因为呢我们常常说信耶稣好不好，我们自己本身信了耶稣，这个信靠主的生命在生活里面能够去承担一切的难处的时候呢，你不用跟孩子说好或者是不好，孩子从你的身上就看到妈妈今天在这样的光景当中能够靠着耶稣能够刚强的站立起来的话，这本身就是一个活生生的见证，你明白吗？当然了，我们要鼓励孩子去教会，但是呢我现在要讲的是，我要鼓励你的是，你从现在开始，因为你说之前也去过教会，但是去或者是不去也不是定时，但是现在因着失去了丈夫心里面的伤痛，加上教会弟兄姊妹的关心，你现在开始积极的参与教会的服事，我觉得这是一件非常非常重要跟感恩的事情。我们每一个人呢，我们都不敢夸口，因为主耶稣他在世上的时候他也告诉我们，我们在这世上是有苦难的，对不对？我们的苦难是什么我们谁都不知道，但是主耶稣他应许我们说我们不用怕，因为他已经胜过了苦难，所以在苦难面前我们能够依靠神的话，这是最重要的一步。那你今天在这样的光景之下，你能够回到教会，愿意参与教会的一切的活动，跟弟兄姊妹也愿意陪伴你，我觉得这件事情我要为你感恩。所以呢我们要为你祷告，希望你能够继续的好好的跟神建立一个亲密的关系，你自己靠着神能够刚强起来的时候呢，孩子自然看在眼里，他就愿意去教会，他就愿意去相信这位神。那至于现在的光景呢，我觉得我们除了为你祷告之外呢，我是希望教会的弟兄姊妹能够好好的陪伴你，因为你现在是刚刚才失去了你的丈夫，现在这个阶段你会有自责，你会有否定，或者是你觉得啊，如果这样的话不是更好，不是更好吗？是现在你是，其实我们说一个人当他遇到苦难或者是打击的时候呢，有四个不同的阶段，你现在是初步第一个阶段，而第二个阶段就是开始承认这件事情是的确发生，你要接受这件事情，然后呢第三个阶段第四个阶段一步一步的走出来。所以我觉得姊妹啊，我们要为你祷告，你不要自责，因为我们谁都不敢知道我们的将来会怎么样， 对不对？你的丈夫他突然这样离开世界呢，当然了，我们说若是他怎么样的话，可能就会好，就不会有这样的事情发生。但是这件事情已经发生的时候呢，我们就不能够再用这样的想法去想了。因为你现在这样去想，假如或者是觉得自己做的不好，这些事情都没有用了，对不对？
对
啊，所以这些东西呢反而会让你自己给自己更大的压力，会让自己有更大的罪疚感。所以一定要告诉自己，事情已经发生的时候呢，我们就要排除这样的一个自责的这样的一个心态。当然了，我们说起来容易，你直接的去经历了这一些的时候呢，只是我们要提醒你的是，每当这些负面的东西、自责的东西出来的时候呢，你就祷告求神帮助你排除这些负面的东西在你的心里面。而在这样的一个光景当中呢，好好的祷告。我在刚才节目一开始的时候呢，也读了一节经文，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听到，就是当我们受欺压或者是在患难当中的时候呢，我们一定要宣告万军之耶和华与我们同在。当我们这样宣告的时候呢，我们就会得帮助，我们的心灵就会有平安。所以英姊妹啊，我们为你祷告，
谢谢。
我们真的是愿意陪伴你，也希望教会的弟兄姊妹随时的能够成为你的帮助。而你呢，在生活当中，当你自己一个人去面对这些东西的时候呢，你要好好的依靠神。你刚才讲到一切的重担都落在你的身上的时候呢，你要相信神，他知道你的需要，他会帮助你。而且当你现在回归在神的面前的时候呢，神愿意与你同在，跟你一起去面对你的问题，明白吗？
嗯，谢谢。
嗯，所以鼓励你就是跟我们常常保持联络，然后呢，有难处的时候，你随时可以发电邮、发短信给我们。如果能打电话的话，可以跟我们多一点的交流。这段时间最需要有人陪伴你，明白吗？不要忘了，主耶稣他爱你，他愿意跟你一起去面对你的难处。那我也把下面这首诗歌送给你，也希望这首诗歌能够帮助你吧。
耶稣，求你进入我的心，用你大能的宝血遮盖我，开启我心灵，得着我生命，在你宝血里我就得洁净。耶稣，求你进入我的心，用你大能的宝血释放我，进入你同在，领受你的爱，在你宝血里我献上敬拜，领我到你宝血里面，所有罪恶你的赦免，更新我生命，在你爱的宝血里面，领我到你宝血里面，领受丰盛奇妙恩典，更新我生命，在你爱的宝血里面。
生命，在你宝血里我就得洁净。耶稣，求你进入我的心，用你大能的宝血释放我，进入你同在，领受你的爱，在你宝血里我献上敬拜。领我到你宝血里面，所有罪恶你的赦免，更新我生命，在你爱的宝血里面。领我到你宝血里面，领受丰盛奇妙恩典，更新我生命，在你爱的宝血里面。领我到你宝血里面，所有罪恶你的赦免，更新我生命，在你爱的宝血里面。领我到你宝血里面，领受丰盛奇妙恩典，更新我生命，在你爱的宝血里面。哦，领我到你宝血里面，所有罪恶你的赦免，更新我生命，在你爱的宝血里面。领我到你宝血里面，领受丰盛奇妙恩典，更新我生命，在你爱的宝血里面。
是的，听众朋友，现在你收听的这个节目就是空中辅导。刚才我们为你播出的这首诗歌呢，就是《领我到你宝血里》。非常感恩空中辅导，我们每一次能够听到一些弟兄姊妹的热线电话的时候呢，心里面都得到很大很大的激励。特别是有些需要的弟兄姊妹呢，他们很需要我们的陪伴跟带导，所以让我们一起为有需要的弟兄姊妹祷告吧。好，那接下来我们继续的来接听安徽张姊妹的电话。喂，张姊妹你好吗？
周姊妹你好。
你好，
谢谢你
张姊妹。是是是。是你好。
你好。
嗯，请说。
我的问题就是讲，我爱孩子，爱我女儿的孩子，我的心放在他上面超过了爱神。我这个问题我怎么，我很苦恼，很苦恼。我如何胜过这个罪？我如何能够做？我如何做？我如何祷告？
哦，你能够具体的讲一下，你爱你的外孙女为什么会多过于神呢？
两三个月，我心在她上面，心在她上面，就是想着她吃奶呀，想着她睡眠呀，就是想着她，心在她上面。我神也给我话，跟我讲，你靠着圣灵指示身体的恶心，但我不知道我怎样靠着圣灵指示身体的恶心。
你的外孙女多大了？
三个月。
外孙女三个月，是谁在带这个孩子啊？
这个带他是这样的，上午是我带，上午我带，下午因为我去聚会，下午就女儿带，晚上夜里就是女儿带。
所以当你就是不带孩子的时候，去聚会的时候，你就会操心吗？
我就心里就惦记着他得生长呀，有没有发育呀，有没有长体重增加呀，吃呀睡呀，对，我心就在他上面。
这是第一个外甥女儿啊。
第一个，对。
其实呢，你自己有了这个外甥女的时候呢，我相信所有的老人家，无论是爷爷奶奶、姥姥姥爷，看到小孩子出生，心里面都会很疼很爱，这个呢是人之常情。但是呢，如果你这个爱变成忧虑担心的话，那这个呢就我们要反省一下了。其实你不相信你的女儿会把你的外甥女带得好好的吗？
我有一点担心，有一点担心，对，有点担心。
为什么？你不信不过女儿吗？
不是信不过女儿， 就是这个孩子晚上给他都七八个小时睡，七八个小时，像上甚至到四个小时，他不吃奶，他就睡，跟他睡。我所以我就心里有担心，就担忧，不然这个小孩子，
他三个月了，如果他晚上他不起来吃奶，直接的睡，睡的清晨的话，你要为他感恩。第一，他是一个很乖的孩子，就是你的女儿很有福气，因为我们知道很多小婴儿呢，他晚上会吵闹好几次，对不对？闹得大人都睡不好。但是我现在这样听你说的时候呢，他是一觉睡到天光天亮，那他充分有那个需要，所以他才不用起来吃东西，他需要睡觉。那个张姊妹，你要知道一件事情啊，婴儿的成长呢不是只靠吃，你明白吗？他还需要睡觉，他睡得好本身也是一个成长啊。而且呢，而且你要相信这个孩子的妈妈，你的女儿，她有这个本能可以把这个孩子带好。所以你的操心你的担忧是不需要的，你明白吗？如果你真正的爱他的话，你要为他祷告，为你的女儿感恩祝福，为这个孩子也感恩祝福，为他们祷告。因为我们说儿女是神所赐给我们的产业，对不对？
对，
他不是你的，这个孩子也不是你女儿的，是神赐给我们的。我们的孩子，我们希望他将来能够成为敬畏神的儿女的话，他们是属于神的，对不对？
对呀
、属于神的儿女，神不看顾吗？
对，就是的。我有时我疑惑，我就想神看顾吗？完了，我要是就这样教他的话，完全教他的话，我相信神也会照看顾他的。有时相信，有时有疑惑了，有时有就没有这个信心了。
所以呢，不要疑惑。圣经里面也说嘛，我们不要疑惑。当你疑惑的时候呢，很多很多的忧虑就出来了，对不对？
对。
那我一定要帮助你的是，你要相信你的女儿有这个能力来带孩子。第二呢，你要感恩。哇，我这个外甥女三个月了，这么小，她半夜都不起来，一觉睡到天光，这是感恩的事情。而且呢，还有一个我一定要提醒你的，孩子呢不单单是吃东西才长大，他还要睡得好。一个婴孩为什么从一生下来就一直睡觉呢？对不对？如果他晚上要睡觉的时候他不睡觉，他整夜的吵闹的话，那你要担心了，担心他长不大。现在刚好是相反呢，所以你要感恩，你要祝福他们，你要为他们感谢神，你要唱赞美诗歌，好吗？
唱，我就是跟他唱，我就是对着孩子唱。
不是对着孩子唱，要对着你自己唱，因为现在是你担忧，你要为你自己祷告，不要再担心，要学会交托的功课，好不好？
好，
那这是安徽张姊妹的电话，非常感谢神。今天我们虽然听了四位主内家人的需要，但是每个电话呢都非常的宝贵，内容也非常的好。希望听这个节目的弟兄姊妹，让我们为他们感恩，也为他们守望跟祷告。今天晚上电话打不进来的听众朋友，明天早上礼拜三的早上9:30到12:00，我们继续为你开放热线电话。好，明天同样的时间我们再见，愿神祝福您，再会。
我的心啊，你的默默无声，要专心等候神。我的救恩是从神而来，他是我的磐石，我的得胜。